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41课，那这一点的话，也是在供养之当中的最后一堂课。从下一堂课开始呢，就会涉及到这个忏悔之的部分。忏悔之的这一部分呢，也是属于这一部极乐愿文大书呢比较广的讲的比较广的，但是对尤其对我们汉族弟子来说的话非常的有用，就我们可以很系统的能意识到自相续当中五十劫以来所造作的佛之罪、自性罪这个粗细的大大小小的这些方方面面的罪业发自内心的诚挚忏悔。那么今天的这堂课的话，就供养之呢，我们也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这堂课也涉及到了属于供养之最后的一部分。在讲到今天这段内容的时候呢，上神波切在这堂课的讲义当中同时呢也提到了有两个公案吧。第一个公案的话，就是说针对于我们上一堂课曾经提到的这个平女难陀供养佛陀灯盏的这个，最后呢他因为得到了成佛的受记，所以就使得呢就有很多的舍卫国的男女老少呢听说之后，就都跑到即孤独园呢向这个世尊供养油灯。当然呢，我们说不一定说是所有的人都因为在佛前供养了灯就能够得到佛陀他对他受记的这个就是成佛的受记，因为每个人的因缘呢其实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贫女的话，她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修行因缘成熟的，只是这一世的话显现相呢是一个贫女的一个身份那其他的这些众生呢在向佛供灯，虽然说寄生当中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成佛的受记，但是呢面对佛陀供养灯盏的话，功德是非常非常广大的尤其呢在智慧上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所以那个时候就显现上面的话，供养在这个即孤独园的这些灯呢如同呢夜晚的繁星一样，非常非常的庄严。这里呢也有他的这个因缘，所以当时阿难就问佛陀说不知道世尊过去是做过什么样的善根，所以现在可以感召到呢有无量的众生供养您灯盏的这样的一种果报。佛陀呢就告诉了阿难他的这个后面的因缘呢，当然对于这个公案的话，我就因为在上师这边呢讲的非常的详细我这里呢就不多占用时间，就说是对于圣友比丘以及呢向他提供灯芯灯油的这个公主这两者的话，从表面上来看呢是圣友比丘发心要供佛，那么公主呢自愿的话给他提供了这个资具的这种顺缘，那真正呢在佛前供灯的是圣友比丘。但是这个因缘法则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佛陀也是给圣友比丘受记，说他未来呢会成为定光佛，公主的话就也到佛前去请求为她受记，佛陀呢便受记她未来呢成就为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我们的本师我们的本师。那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道理当中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在这一上面也可以懂得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的话，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因为居士的身份是属于一种护法的身份。很多时候呢，作为这个在家人的话，他为了这个护持佛法，所以经常会源于呢这个上师三宝做这个法宝、佛宝、僧宝这些呢，就是做在在的做一些供养，做一些呢功德。那我们从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团体上，或者说是三宝聚集的这样的一个道场的这个团体的角度来说，那比如说僧众他决定要建一个经堂。决定呢要修路等等这些呢，他会有，也会呢有这个僧众内部的一些资金呢用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这个来源的话也是属于是在家姓氏来做供养而获得的。那么实际上去做，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比如说出家人出家众呢，在出家的僧团当中， 每天不间断的这个供花、供香、供水、供灯，在做这些法行的时候的话，是出家人呢来亲自做，但是呢，它的这个来源呢，确确实实呢是少不了作为在家居士的这种护持，那么实际上就等同于形成的是我们这个公案所看到的公主和圣友比丘的这种缘分啊，这种缘分。真正发心供养佛陀的话是圣友比丘本人，但是作为他自己的话，一个人能够具有这个广大的供养佛陀灯盏的这种能力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也是到处化缘，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这种的这个因缘吧，就是在3个月当中，他发愿3个月当中供灯嘛，所以他就在每天呢都需要在这个在家信士面前去化缘这个灯芯和油灯油。那因为这些因缘促成了这位公主对他的一个实际的帮助和饶益的话，那么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是间接成就了公主的这种功德。因为对于他的行为肯定是心里面有欢喜心，愿意认同才会呢愿意去供养。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分析这个公案的话，就你们作为在家人就懂得，护持这个三宝的本身啊，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功德，比如说这个建塔呀、修寺院呐、造佛像啊，看起来呢是出家人在做啊，平时呢这个出家人做供灯，但是呢在这些字句方面，确确实实呢是少不了广大的在家居士的一个护持。那么这二者，也就是直接在做这个功德的时候呢，是出家人在做，但是呢，在家人的话，他会获得呢等同的这个功德，然后会获得等同的功德。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曾经有人也有这方面的疑惑，比如说他就觉得说，我把这个东西呢供养师傅了，那么师傅他自己呢可以做一个自主的支配。那按照这个戒律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供养给另外一个人，不管是在家出家人，那么这个东西的主人就应该是那个你所供养的那个对境了，就不属于你自己。那么那个被供养的这个对境，假如说他是一个出家人，那他用这一份钱呢，你供养的这份钱呢，做任何一件功德，按理说的话就是属于他自己的钱在做善法。那跟这个供养者，就是跟前面的这位供养者，到底会不会有关系？或者说前面这位供养者，是不是也能够得到一些功德呢？那其实我们从这些公案比较好懂的这些公案的道理上来看的话，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明白。虽然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你的这份钱已经供养了别人，按道理来讲，钱的主人呢已经属于他人所有。但是当他在应用这些钱，把它用在正法上面，把它用在善法功德，用在呢这个塑造佛像乃至于饶益众生的这个事业上面的话，你曾经就是曾经的供养者，本身这个财物已经成为他者，就是主人已经变成别人了。但是呢，因为它的来源是从你这里来的缘故呢，你的善根会不断的在增长。善根会一直在增长，这一点呢毋庸置疑啊，不用呢有疑惑啊。那我们平时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因缘，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也有这方面的信心做这些善法功德的话，其实不一定非要计较，特别计较说我一定要亲自本人去做因为这一点的话，它有一个因果的这么一个连带的关系你的发心在那里你的这个意乐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个。这个钱它的本身或者这个资具的本身，它起到了多大的上供下施的作用？那么你自己的功德呢，也如实而获得，如实而获得，这是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段内容。那后面的话就是讲到说，这个见佛像的功德，就是见到佛像本身，它就有一种巨大的功德，这个功德非常大，就是讲到后面成为。之前的话是一位王子，对吧？这个王子肯定也是比较傲慢的，这个即便是见到了佛的身像，如是庄严。这里面其实有几个点，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这个叫金创的王子呢，这公案里的这个描述我这里不重复，对吧？你们呢在这个讲记当中会看得很清楚。关键有一点就是说，他所遇到的那位比丘，在教化他的过程当中还是很善巧的。就是这个本身他是心相续当中有邪见，不信正法，但是遇到这一位这个定自在比丘之后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劝他来这个看佛像，看佛像的话就没有说是从什么 功德呀，你会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他就是说那尊佛像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庄严很庄严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就从这个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相当于说啊，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你也去看一看。他是从一种美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去跟人家传播的时候，在对方还没有有信心的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其实就是需要用一些那种方便法，你直接跟他说啊，看了以后有什么功德什么的，在他没信的前提下，他会觉得就是会觉得啊，这个人迷信啊，或者啊，这个人说的这个话很夸张啊，他不一定能升起信心。但是呢，如果你说啊，他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啊，是一个非常绝美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这个很庄严、很漂亮。有可能别人还能够有这个信心啊，去瞅一眼，是这样。然后看了之后的话，王子依旧傲慢，他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然后呢，也对比丘说啊，这个佛像都这么庄严，那佛的真身一定更庄严。但是他也不愿意磕头，还是不磕头。他没有那种，因为我们前面在学第一支顶礼支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顶礼本身。它也是一种遣除傲慢的法，而且呢，这个顶礼的本身它就代表着这个人愿意五体投地，而恭敬那个对境啊，它本来是一个很谦卑的一种表象。所以说，这但是王子自身的话，毕竟那个就是见到了佛像的话，那这个他还是没有那种啊愿意呢自己五体投地的去膜拜这个佛像的意了。所以比丘他并不强制，他又说什么呢？说你见到了佛像，如果不能顶礼啊，应当称念南无佛啊，就是你念一句南无佛也可以，因为王子毕竟呢心里都是升起欢喜心的，所以呢这个王子也就依照比丘的这个意愿呢，就合掌恭敬念了一句南无佛，所以自此之后遇到了他后世生生世世获得暂时的福报，究竟啊最后呢得到了首楞严三昧，而成为了财首菩萨，对吧？我们从这段公案当中呢，这段公案它主要讲到的是见佛像的功德。那从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会觉得佛像很容易见得到，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我即便不到寺院去，不到哪一个名胜啊，这个佛教的这些四大名山啊，这些朝圣的这个古迹当中去，我在网上搜一搜，就有无数的照片啊，无数的这个唐卡佛像。全部都展现出来很容易，但是的话，不是说因为这种容易的话就能够磨灭佛像，就是见到佛像它本身的那个功德啊，见到佛像本身的功德这一点呢，自相续当中要有一个诚信心，就是哪怕是一眼见到了这个佛像，它也能产生了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你对于这种殊胜的对境所起的那个作用的话，我们呢就是最好是不怀疑。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还是提到这个公案当中这位比丘的，他的一种善巧度众的方便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公案的话，要学会他们的一种思路，就是作为这个对境的话，他并没有说是一味的要求这个对境你一定要做到什么，因为对境本身的前提，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我们不能够总是对于世间人啊，或者包括你们对于自己的家人啊，就总是用一个佛教徒的标准去要求他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会用一些呢善巧方便去劝诫的话，假如说他不愿意做到这一层，那么他就做那一层，如果那一层也不愿意做，他再做到另外一层，就是给他会有一些比较宽松的，哪怕是呢他能够在一个心念当中啊，一句话当中。啊，几分钟的这个当中呢，圆得到佛法，不管是口念、心念，还是呢这个身语上有一点点恭敬的行为，对他也都会有很大的饶益啊。这一点呢，确实，针对于世间人啊，在他不学佛的这个前提之下，勉强终究是行不通的啊。因为你对他的这个要求，其实就属于是过高了，对方并没有学佛，他没有义务，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恭敬他。没皈依的，或者他并不懂得的那个，还不懂得含义的这样的这种对境，其实他是没有错的，其实他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自己呢，从真正认识到佛教的殊胜性，确实有个很渴望的心啊，希望对方好，这个发心倒是不坏啊，发心也没有错啊，希望对方好，希望对方能值于三宝，希望对方能够 真正成为佛教徒，能够得到三宝的护佑。但是呢，做任何事情还是要看因缘的。所以啊，我们看到第二个公案里面所宣讲的这个内容，它确实体现出来，就是这一位定自在比丘的那种善巧方便，并且的话，确实也对这位王子呢起到了一个饶益的作用。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啊，这个大家学公案的时候呢，主要学他的一种思路啊，学他的思路。那么我在针对形形色色的不同的这些人的时候，啊，应该如何用一种对方能够接纳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的说，哎呀，他怎么连一个头都不愿意磕，啊，他为什么连一句阿弥陀佛都不愿意念？因为他没有这个责任，他自己的话其实也并没有承诺过，啊，我遇到一个佛教徒，我就必须要，啊，随着他去念佛。像这些的话，其实作为对方来讲，他从来都没有承诺过，那我们这样强制性的要求他，也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啊，也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能是说看对方的善根，看对方的因缘，而我们运用一些善巧的方便的话，尽可能的让他直接或者是间接或者哪怕是好感的方式来去缘去三表，这样的话就达到目的了。因为他的善根终归是慢慢成熟的，他从一个没有善根的人啊，变成一个呢种下善根的人，从种下善根到他的这个善根成熟，从善根成熟到他可以直接获得解脱，确实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过程。那我们必须要允许这种时间的这个阶段啊，欲速则不达啊，终究很着急的说啊，怎么三宝没有加持呢？啊，这个人为什么不学佛呢？这个跟他自相续的因缘有很大的关系。再换一句话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善巧，跟我们自己的为人，跟我们学佛了之后的这种处事方法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它这种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自己做的世俗一点，就是很有魅力啊，比较有人格魅力的话，可能他能更早的跟着你啊，对佛法的话会有一种缘趣，就是源于他对你的好感，他对于你的一种赞赏，他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和啊为人处事的一种非常让人觉得舒心悦意的这个方式，而愿意去念一句佛号。所以真正的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比较重要啊，我们自身的这个因素比较重要，不是靠一种在你在这个对方还没有那种心思接纳的前提下，我光强调佛菩萨的功德如何如何，就能够期望对方可以啊这个步入佛门的这种想法的话，就比较一厢情愿。你因为始终站在你自己的认知的一个层面上来去跟他讲道理，希望他能够随顺于你，而没有站在他能够接纳的那个角度上而去引导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呢，就说到一种比较传统的经教式的讲法，就是平时要学会因机施教。这是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一句话，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真正能够学会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周围的人的人的话还不算很多，也是大家的这个方式方法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这个意乐也特别好，然后也很努力，但是在自相续的一个成熟的角度来看，和你的这种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一种比较宽泛的这个看法上来讲的话，还显得比较稚嫩，那就是不是很成熟，不是很成熟。所以学佛，学佛它不是说是单单的靠一种激进啊，靠一种激动啊，靠一种感情啊，靠一种热情啊，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的话就太简单了一点。你自己的话，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情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高素质的一个心态，安住在自心，然后呢，能够又有一个这种慈善之心的话，照顾到这个周围的人的话，那一点的话，可能对别人来说吸引力能够更大一些啊，他会觉得学佛的人都是一个就是非常自在的、豁达的素质比较高的。很包容、很宽容，能够接纳自己所有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对境，那么他才愿意趋向于你，那是这么一个道理哈。这方面呢，就借用前面这两个上师家的这个公案的话，跟大家呢少许的也这个交流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这段内容呢，就继续啊，继续上一堂课的这个内容来分析，说当今时代，大多数人为了暂时的幸福安乐，百般做佛事，试图通过厌胜、降伏、驱魔、火势等仪轨，达到消灾免难、增福延寿的目的。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到什么呢？就是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啊，借用这种外在的方法，能够让自己消灾免难、增福延寿的这个人是越来越多的，因为在他的自力上比较弱。古时候的人的话，他并不是完全靠，当然是个外在的这种力量，我们是不能够否认说他没有力度。但是呢，古时候的很多的修行人，他的特色是什么呢？他主要是靠自己的一个心的调整，就是比如说他改过自新，他通过自己心态上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啊，然后烦恼的这种压服啊，来呢达到刚才所说的消灾免难、增福延寿的目的，而不单纯是靠外力。但是现在到末法时期的话，因为不管是在家出家人，他修行的这个自力方面越来越差，他的自控力呀、修行的力度上越来越弱的缘故呢，所以他就完全指望外力，他是。只能靠外力，所以他对外力的这种期许就特别的高。然后呢，外力的这个期许上面，如果达不到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的话，他就因为在佛理上的认知也比较欠缺嘛，所以他自然就会产生怀疑，说啊，我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宗教活动了，我也这个就是用这个钱呢来解决问题嘛，做了这个上供下施，做了无数。为什么却解决不了我的这种消灾免难、增福延寿的目的？其实呢，就是你要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因和缘所促成的，对吧？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呢，就跟你自身的本身这件事情的这个业缘有关系。这个我们到后面还会提到，后面一段讲记上还会再会分析到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还有的话，就是说你借用外在的这个力度呢，它是一个助缘，那你自身的一个。当个行善的改正的这个主因，如果没有的话，它种子没有，它的种子没有，又如何能够达到真正的那个目的呢？这个就比较难。所以现在世间人他的那个修力弱，真正的对三宝的信心啊，真正的这个自己想悉头解脱的那种决心比较薄弱的缘故，所以他就是贪求啊，期望依靠外力能解决他的一切问题，但是他自身的这种。就是自我调配的、自我控制的这种改变，对自身的这个身心两方面的修集几乎没有能力，但是渴求却非常高。所以呢，就发现它是什么呢？有一部分人是能够达到目的，有一部分人根本达不到目的。那达到目的的人，他一定是在因和缘上面都有变化的，有了这个内因外缘的具足，他才能够得到那个果。所以。我们上了这么多堂课呢，大家可能也深刻的意识到，在佛教的因果观念当中，它没有什么后门可走，它就是不管是针对谁啊，你是个凡夫人也好，你是个旁生也好，你哪怕是一位菩萨也好，在任何一个众生的面前，因果全是一种平等的方式，就是你因和缘，你因缘具足了吗？因缘具足，果法不可能不产生，你不想产生，它都会产生。那如果因缘不具足的话，你再怎么样去希求、渴求，头磕破了，这个眼泪哭干了，它的果，因为因缘不具足的缘故，就好像种子缺水，就好像什么有阳光、水土却没有种子，你怎么样去求的话，它生不出果来，生不出果法来，这个就叫做我们佛教所说的这个因缘法则，就叫缘起规律，一切万法，并不是由某一个主来控制的，也不是由某一个。势力很强大的神来控制的，他只是随他自己自然的那个本性，遵循一种因缘聚合而产生果法，因缘消散则果法毁灭的这么一个缘起规律，这是名言的法尔这是名言的法尔，佛来了也没有办法改变它，因为万法的自性本自如此，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在我们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一方面大家要有一个比较中道的认识，就是什么呢？试图通过厌胜、降伏、驱魔、火势等仪轨达到消灾免难的目的，这个没有错。但是呢，你就是后面说的，可是因为往昔未曾积累福德，唯造恶业感召， 啊，讨债的损耗鬼等恶魔跟随自己左右，这种业果，业果呢以焰圣焚烧，焚烧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火尸啊等等，它是通过这种焚烧、烧烟烟的那个方式呢，给一些飞人达到保足，就是这样的方式，又怎么能够遣除呢？啊，这个道理说的非常的实际，就是我们前面的这种啊什么驱魔、火尸、焰圣这些呢，它是一个。通过一种仪轨，通过一种强有力的咒语的加持，它会起到作用。但是的话，它也需要有一个主因在，就是假如说你这个人呢，就是你比如说外向上，我用了很多这些方法，按道理来讲，这些修法的仪轨里面，它也说啊，可以呢，如果这样去做了之后，可以消灾免难，可以增上福寿等等啊，讲了很多的功德。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呢，往昔从来都没有积累过福德，唯造恶业。啊，那么这个讨债的这个损耗鬼也一直跟随你左右，你如何能够达到你想期许的那个增福延寿的目的呢？就很难，就好像你一直在给一块地上面呢，天天给它浇水施肥，倒是这一方面做得很到位，但是的话，你没有给它种子呀，你往那块空地上再怎么样去浇水，它永远生不出你想要的那个苗芽和果，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在自力上面的话，自己要。啊，积累福德，要断除罪业啊，忏悔罪业，然后呢，改过自新，啊，这个好好的去培积福报的话，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是根本因，然后再加上那个上面说的一些啊，厌胜啊、降伏等等这些外在的仪轨，才能够遣除你的危难啊，增福延寿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还是那句话，内因外缘全部具足的时候，果法自然会起现，啊，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呢，啊，就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在座的道友就能够意识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佛教当中所讲的这种因果的规律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因缘聚合居然会起现果法，啊，大家就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啊，就是在因果的面前，人人都是公平的，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能走得到后门，也没有谁特殊能走得到捷径，他比你走得快。一定是他比你早先具足了成熟这个果法的因和缘，所以他自己成熟的这个具足了这个因和缘，是他跟他自己的这个前世今世的啊等等的这些修集和努力有关系的。你羡慕也是没有用，因为你自己还没有具足这个因和缘，所以果法就无法成熟，或者说你具足了之后，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啊，这个现前果位的这个时间也是它的缘的其中的一种，所以呢，真正从学佛的这个思路上来讲的话，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呢？因为万法的业果即是于此，既然让他遇到了，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如果说他身上没有这样的业缘，他不可能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没有说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所以让我很倒霉遇到这个事。你遇到了，一定是跟你自己的业缘有关系啊，因或者是缘有关系啊，这个两方面肯定是跟自己本人是相关的，所以也怪不到别人啊。外在的有一些现象的话，其实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这个原因促成了这个结果，那么这是一种缘，但是这个缘的起现也是跟你的业有关系的。啊，跟你的业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讲到的佛家所承许的一种业果的这个规律。那再说到如世尊曾说，业力优如河主流，岂能瞬间岂能挡业瀑？这一个地方，当然上神波切也讲了他曾经认识的一位喇嘛的这个公案啊，曾经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但是最后的话也是各种业缘的起现啊，就这个娶妻还俗了啊，娶妻生子啊等等。但他呢，其实。从教义上面，他还是懂得很多修行的道理，包括被校正啊，包括，对于这个很多修行法门的这种了解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用过功，或者说对佛法不了解，但是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的话，确实又像江河一样的，就是业河其实很可怕，在业力的那个驱使之下，人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包括他在心态上面都会生。不由己，那这个还是比较吓人的，所以我们也一方面不要小瞧那些，好像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能还俗呢？你现在这样说觉得很容易，等到业到了你跟前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抗拒这个业力的那个力量， 叶成熟的那个力量很可怕。就像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话，这个全世界，不光是说中国啊，全世界的话，大大小小的灾难特别多。当这个自然灾害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去抗拒呢？一样的道理，那个自然灾害的显现其实就是业的力量。你觉得你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抗衡呢？那当你自己的身相续当中这个业成熟的时候的话，你发现你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能够呢跟这种啊这个业合呢去这个相抗衡。那比较，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在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尽可能的集资进账，好好的去修行呢，在他还是种子阶位的时候呢，就把它消灭掉，就是啊让他还没有成熟成艺术果的这个阶位的时候的话，就把它消失于法界是最好的，那就是把这个业忏悔清净，忏悔清净你就不需要感召了。这个也是一个业因果的规律，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种子一旦遇到阳光水土肯定是能发芽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直接把这个种子扔到火里烧了，或者说我把它放在铁箱子当中，就是不给它有阳光水土接触的机会，它就永远不发芽。前一种情况的话，就种子都没了肯定不发芽咯，啊，彻底断根。后一种情况的话就是什么呢？种子遇不到缘，那就是阳光水土的这些缘分，它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发芽。虽然它还是有发芽的能力，但是呢它却没有机会发芽。这个都属于是修行过程当中啊，就用通俗的比喻呢可以代表，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的这个忏悔罪业及资进账，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恶业力的话不那么快成熟，然后呢再给你呢就留有更长的这种顺缘修行的机会。你要是能够解脱啊，那么就这些相续中残存的这些业啊，一地菩萨以上他相续中还是会有业的，他相续中还是会有业力，但那个时候的话都会成为他度化众生的方便，就是他在消业的这个同时，它全部可以变成一种菩提的资粮，是非常方便的。那这是讲到这个道理。那有的人说呢是要净除宿业增长福禄啊，这有些呢他说是这么说，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消除业障啊，能够增长福禄啊，但是他连十盏酥油灯十个神修的供品从来都没有过，就是从不供灯，从不供养这个就是美妙的饮食源于这个殊胜对境，只是对着一个空空的坛城啊呼天招龙，就是意思就是比如说他修某一个本尊的法呀啊，修某一个护法神的法呀，他就是按照这个仪轨对着这个坛城天天的这样子去喊呀喊啊，念呀念呀念啊，然后呢喊来喊去念来念去。这个的话，如果我们说如果不需要积累资粮之因，而仅仅以此，这个此就指的是刚才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就是他的这种方法的话就能够便可增福的话，那么唯一利他的诸佛菩萨肯定早已使一切众生都具有福运了。这一点的话是个比较，确实也是比较讽刺的一句话。假如说每个人的这个相续中的这种啊净除宿业增长福禄的这个因缘，只是通过一个仪轨啊，或者通过一个对本尊的呼唤就可以解决，自己不需要去集资进账的话，所有天下的众生早就成就了啊，那真的是所有众生早就成就了，很容易嘛啊，很容易。事实上的话却并非如此，为什么呢？这个后面就是讲到一个公案，就很明显的说到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如呢曾有一位老人观修丹间护法神，结果已亲见了丹间护法神，可是他只得到了一块油纸而未能获得息地。这个地方的息地呢是针对于老人对丹间护法神，他主要是想求财，他想获得发财的息地，这是他的息地。这地方的这个息地还不是指的解脱哈。那么老人他对于丹间护法神的这种观修，他的目的是因为丹间护法神也属于财神嘛，他想得到广大的财富。但是呢最终是不是护法神的力量太微弱呢？不是，而是老人的福德太浅薄，所以呢护法神也是啊，尽可能的就是在他的自己的福报的这种力量的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只能给他赐予这个油脂啊，就赐予了一大块油脂，这就是他的福报，他福报就这么多，也只能得到这个。你想连本尊都修成息地了，我们说本尊修成就息地，就是他能够跟丹间护法神面对面的说话， 这就基本上，这个确实就属于算是本尊修成功了嘛。本尊都修成功，可以跟这个佛菩萨这个去交流的这么一种境界都体现的话，依旧得不来钱。这个原因并不是说佛菩萨的加持力不够，而是他自己的因缘上面的话，他缺少了福德，所以即便是本尊现前，也没有办法呢赐予他这个。这个广大的财富，因为广大的财富是要靠福报撑着的。你有这个福德，你就能来钱；你有这个福德，你就能够得到这些受用。反过来，你得不到这些，说明的话，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力，没有这样福报力，或者我们说，你的这个福德的话，在这一世那个是属于其他的一些业缘呢，现前成熟果位，那你曾经往昔呢积累的这些。这个上供下施的这种受用圆满的这个因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对于这个公案的话，大家懂得以后，就能够意识到，我们平时在修行的时候呢，一方面借用的这个，比如说祈祷上师、祈祷本尊、祈祷护法，通过这个外在的一些修行实修的这个仪轨，来让自己的福报增上这个修行的这个能力增上啊。等等的啊，各种各样的所求，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这个没有错。但是同时，你说你认为这个修行就是靠这个东西，然后自身的话却没有一点点能够这个就是自己改变相续的那种力量的话，这个是不圆满的啊，不圆满的。修行人啊，自利也要圆满，他利也要圆满。那么这个修行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他利也需要，就是外在的力量也需要，比如说他要。经常的祈祷上师啊，祈祷佛菩萨，祈祷这个护法啊，祈祷呢龙天护法来护佑，这是属于呢借用外力。同时自相续当中的话，如理如法，依教奉行，这是属于他要有一个自力啊，自己的一种自己能修的这样的，能改变自相续的力量，内因外缘结合，自利他利结合的时候，才可能获得他自己想渴求的那个果。否则光是借用外力的话是比较难的。是比较难的，就像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之前呢经常跟大家喜欢讲这个例子，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做一种祝福，说愿你心想事成，而大家都知道在世间的话，大部分人都是有这种心想而事不成，对吧？不成之事多，成就之事少，什么原因呢？说的通俗一点，福报不够。就是福报不够。那为什么福报不够，他心想事就不成呢？因为他没有那个福德力能够承办这件事情，他只是一个空愿而已。包括我们修学净土也是这样子的。修学净土的话，你说我们在座道友，包括全世界念佛的这些团体，哪个不想解脱？哪个不想临命终时能够获得直接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成就？都想。但是呢？实现确实也有实现的，总体来看实现不了的还比较多，为什么呢？福德因缘不够就是欠缺欠缺了因和缘，所以果暂时不现前，就是我当我们不是说永远不现前，这一世的话暂时不现前，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件很简单，就好像说已经这个单肩护法神都已经修成西地的话，那么他因为没有福报，也只能得到一块油脂而。不能够完全实现他想发财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获得广大财富的愿望，因为因不具足。那同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渴求解脱，特别渴求临终往生。但是如果自相续当中的业障没清净，福报没有培得到位的话，那么临终的这个解脱，暂时来说的话是属于因缘不具足，就像这个老者再怎么求，他也只能得到一块油脂的那个力量。他的福报是有的，得到解脱的意思就是获得真正的，他是想求财的洗涤嘛，那我们是想求解脱的这个洗涤的话，因为呢这个还缺因缘的缘故呢，可能只是你的一个愿望，就变成一种空愿，要实现的话还有待于来世，还需要呢在可能还需要在这个等到他什么时候因缘成熟，这个果法才有可能去现前，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所以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修行有没有个捷径啊？有没有一个其他的方法能解决我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轮回很痛苦，光是这样想是不足够的。本身的这个修行的意义的话，它很公平，你的因缘俱全，你不求果，它也会自得。 你的因缘不具全，你怎么求他的果也没法现前。佛菩萨很想让你现前，但是的话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你现前，因为因果的规律呢，本性即如此。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在因果的天平秤上是最最公平的。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实在啊，非常的实在。所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福德够不够。那这个福德够不够的话，就看我们在寄生当中自己培福培的怎么样，自己的心修的怎么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使得这个佛法融入于自心，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乘行者啊，在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的去培积自相去的这种资粮，那么最终的这个果法是不求而自得的，是这样的道理。那一般来说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的话是以苦得乐，一种呢是以乐得苦啊。即呢，有些人啊，虽然呢上供下施，清净罪障，广行善法，但如果往昔所造的恶业，以他的善业力，而使果报立即成熟，在现实中稍稍遭受病痛。一般的角度来说呢，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以苦得乐，一种呢是以乐得苦。即呢，有些人虽然上供下施，清净罪障，广行善法，但如果往昔所造的恶业以他的善业力而使果报立即成熟，在现实中稍稍遭受病痛、恶缘等痛苦，然而他们必定会苦尽甘来，绝不会永远受苦。这一点可能是我们佛教徒比较熟悉的，这个属于是重罪轻报的一个现象。那在这个整个藏传净土法学习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话曾经跟大家比较细的方式分析过这个重罪轻报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属于是倒过来，就是你的这个恶业做得太多，那么他也会呢，就比如说你这世的话是享受的一个人天福报嘛，人天福报它都是属于善因所得到的善果，但是呢，如果这一世当中呢，这个行恶特别的猛烈这个作恶多端，恶事做得多，它会使得你的这个前世所积累的这一些善根呢加速成熟，所以在现象上面，有些人就说啊，为什么这个人呢这么坏？但是他还这个要名得名，要钱得钱，要财得财，名利双收，那个只是一个很暂时的现象。我们再想一想，关待于整个轮回的这个角度，关待于今生和后世的角度来讲，他享受的那几年的那个春风得意又有多久呢？就跟一瞬间一样，像闪电一般，很快发现他后面终究会衰败。而且大部分像这种造恶很严重的人，现世现报的很多，就还没有等到来世呢。果报已经成熟了，那就说明他的恶业力的那个强势已经非常强势了。但是在他这个，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强大的恶业，同时也能够起到，就像这个重罪轻报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会使得他呢之前的这个善业力的话，也会立即的快速成熟，所以表现出来好像他越造恶业呢，他越加的拥有这种名利双收的那种现，但这种现象就像昙花一现一样，非常的短暂。过后的话，就是永无止境的去，承受他自己的那个作恶多端的那个果，而且那个果法的话就非常的长久。今世看起来还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在感受，后世的话很有可能是直接堕到三恶趣当中，永远没有初期的那个方式的话来承受恶果。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最好是不要去羡慕呢。确实不要羡慕，没有什么意思。你光看他暂时这短暂的那种这个春风得意然后好像觉得过得非常的滋润，有什么意义呢？后面的那个恶果，你愿意承受吗？那你就去效仿嘛。你后面的恶果的话，就永无初期的那个承受的这种果报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愿意去面临的。那么这个重罪轻报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如果呢，他往昔他确实呢，每个人在轮回当中不可能说我丝毫都不造业，那么曾经所造过的这些恶业呢，源于这一世他的善业力。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学佛了，现在开始呢断恶行善，努力精进的行持善法，然后呢开始修己自心，开始从呢做一个最基本的，从一个做一个行善之人开始。就是步入到一个修行之道并且平时每天源于这个阿弥陀佛呀，源于这个三宝作为所依，我们造作了很多的善根，这种善根力也非常强大，它会使得我们曾经所造的一些恶业呢产生一种呢立即成熟的，就是在今生就是马上就成熟，这种情况也很多，所以大家在外向上面就又想不通，就觉得好像 呀，这个人吃斋念佛，为什么还会遭受这些痛苦啊？就是这种想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话，不是上神波切也举了一个公案，那个公案的话，他应该属于是一个实例嘛，就是，就是这个叫什么呢？他的这个太太当时不是那个法国人，法国人他有那个寻找这个就是属于阴魂的那个力量的时候，那样这样的一个身份，她找她的丈夫的话，就说是应该是掉到地狱里面了，她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她的妻子就接受不了，说她丈夫曾经在生前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慈善之事嘛，啊，建路修桥，做了很多的显善之事，怎么可能？这样的人如果说连人天都走不到的话，那这个因果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就是我们世间人。很多人迷惑就迷惑在这里，他就觉得很想不通。从他的行为，从他的所做的善事都不应该得这个果，他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实际上的话，到后面才知道，他的这个果并不是说他行善而来的，而是因为他曾经不是这个克扣了那个赈灾的那个银两，克扣了赈灾的银两，导致于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一件事情。这叫做大恶啊，这种事情就变成了大恶，那就埋没了他平时的那些点点滴滴，做了很多的行善之事。所以人在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上啊，人确实呢，做人不能亏心。你平时做了很多的善事，那是不是能够弥补自己曾经的那个很明显的，或者说做的这个对别人特别不好的这个事情呢？这还真的有点不好说。这个因果的法则上，因为我们作为凡夫人士，就完全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能够揣测这个因果，它具体的那个会落到什么样的果啊，会在什么时间感果呀，如何如何如何，一世又一世，这个只有佛智才能彻知。但是我们在这些公案的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就会有一个认识，那就会有一个认识。现在世间上有这样的人也比较多，你像。包括乃至于在藏地啊，都有这样的一些老百姓。像你比如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养了很多的牛嘛，养了很多的牦牛呢，他就把他这些几十头牦牛带到屠宰场的一次性杀掉，那么他就一次性他可以拿到10多万块钱。那拿到这个10多万块钱，他呢就这个其余的呢，就是他再拿出5万块钱来呢，又开始去请僧众念经啊，做功德呀。这个就是建庙啊、修路啊、念百字明忏悔呀、就做这些事情。然后他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话，就可以自己去花销、自己去受用。这种行为的话，到底是功过还是功大还是过大呢？这个真的是很不好说，因为不是说是你前面因为无知、无意当中造下，你明明白白知道那是恶业，然后造下的话，这种罪业其实一般都是比较，就是他那个力量很强盛嘛，那属于是大恶。属于是大恶。那我，你说我一生当中有没有做过善法呢？当然有做过，对吧？我也是建塔修路，我也给僧众供养饮食，这个供僧，我遇到具象的善知识的话，我也做广大供养。按理说呢，佛经当中也是讲这种都是福报很大的，但是他曾经所造的那种严重的损害众生的这个罪业，就能够抵消了吗？这一点的话，只能佛才能知道。就是我们也不敢说一点都没抵消，但是是不是就通过这些善法，马上就曾经做的罪业一定的抵消了呢？还不好讲，还不好讲。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自己自调自心。所谓的这个佛教啊，就叫自净其意嘛，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做一个呢最基本的一个行善之人。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不做呢这个昧于良心的这个事情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好好的闻思修行。那么可能这个希望会比较大一点，希望会比较大一点。这个上是后面就是提到的那个公案的话，就是说那个法国人能够看到那个阴人的那个公案还是比较有特色的。那它里面对于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前身虽然做过种种的善行，但是最终还是堕落地狱的这种结果的话，在因果的规律上依旧解释得通，就是而且解释得很圆满，有因有果。他有那个因就感召那个果，他有这个因感召这个果，那么可能在他感召的那个痛苦的果报结束了之后的话，他还是会感召他生前同时 不是也这个啊建桥修路啊等等做了很多善事的，这个果报的话也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留存着，他也会享受到他的福报。但是从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生前借用他的官位啊，私吞了那个赈灾的银两，这种的这个业果的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它属于这个极很大的一种势力，很强盛的一种方式，很大的一种势力的方式，损害了众生嘛。那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个果报的话，这个只能是他自己去承担，这一点是非常麻烦的。那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懂得了之后啊，其实对于这个现实当中啊，仁波切在这一堂课里面讲的这个道理非常的精准，就是说人的一世其实是很短暂的，所以人的一世的话是好是坏呢，不用太过于执着和计较，或者说太过于就觉得怨天尤人啊，说我这一辈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苦。从整个轮回的角度来看，一辈子太短暂了，就像一瞬间，像一个闪电一样，这一辈子过得好与坏不是重点，苦就苦一点。修行人的话，确实有的修行人的一生他是过得比较苦的，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种种的不顺，但是呢他自己修佛的那一颗心非常坚定。有的修行人他的一生就过得比较顺利，每个人的意愿不一样，未必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羡慕那种一生当中啊修行啊这个就是生活非常的顺利啊，就很顺利的度过自己的一生，觉得这是好福报。但是那些修行出现痛苦的，也有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这一世的那个一种虔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他的这个很好的那个修利的话，使得他前世的罪业呢以重业轻报的方式，上师不是开玩笑吗，就是说啊这一世当中身体不好经常打针，那么打一次针就观想的话，就可能这个我这次的话是以打针的这个方式感受了一点点痛苦啊，但是它呢可能是消掉的是什么呢，源于我这一世修行的缘故，消掉的是我往昔曾经造过的到地狱当中被刀去砍割的那种痛苦，我现在只是用一针就给我解决了，稍许的一点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啊，其实的话就等于消掉了很多地狱的罪，因为什么重罪轻报的一个道理在那里，这也是属于名言当中因果它自然的一个法尔。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呢，其实真的不用特别的纠结，也不用太去关注，就是我暂时的我是顺了还是不顺了，我幸福了还是快乐的，就能够马上下一个决断说啊三宝有加持或者没有加持，这一点的话可能下决断下得太早了一点。事情并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样，也并不一定就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件不好的事儿，只要它出现呢就是合理的，只要它出现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在佛法上面呢就是确实能够懂得调心的人，它就一定不一定说是不好的。为什么呢？你可以借用这样的这种顺缘或者违缘，让自己的修行的话更加增上一层，所以怎么能说它是一件坏事呢？所有的三世诸佛成佛都是历尽磨难而成佛，从来没有说哪一尊佛我一定要在家里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待着，然后直接就现见佛果。可能这个我们从古到今看到的这么多佛陀的传记的话，也都是在六度万行当中历尽磨难而呢获得了这个究竟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嘛。那对于这一点的话，就每个想走解脱道的人呢，最好就是有一个比较这个中道的认知啊，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吧啊，心呢需要这个坚韧一点啊，修行路上本来即是如此，好也好不好也好，它就是一个过程。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出现的好也好不好也好，这个不是我能掌控的，因为这是一个业缘成熟的现象。关键就是我在面对这些好的事或者不好的事情时，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怨天尤人了，怀疑三宝了，觉得自己不满足了，或者说是如何如何了，还是说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一个调治自心的一个修行的机会，这个才体现出一个修行人高低的那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有修力还是没有修力的问题，其实也就在这些关键点上体现的。如果大家都是你好我好，那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这个人修力好还是坏，因为环境太顺了嘛，环境很顺利的情况下，不会有人无缘无故的就开始发脾气生烦恼的，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的话就不用特别的排斥。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呢碰到相关的内容就会强调的多呢？ 说句实在话，末法时期的修行人还是求人天福报的多。他学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暂时不痛苦，就是我们叫做暂时不痛苦，在他的角度来讲，他就很满足了，就是我不希望遇到这种不快乐的事，不希望遇到违缘的事情。其实那种违缘还都不没有上升到一个修行的高度，而是在他自己实际的生活工作这些人事的接待的这个，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遇到违缘的时候，他的心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就祈求三宝能够呢让他过得再舒服一点。这个实际上还是属于在一个人天福报的那个阶层。那我们现在的话，当然作为初学者呢，最开始对大家的要求是不能够那么高，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学了有1年的这个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己的这个心态呢，是不是更加的比较像一个修行人的那么一个心态？那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想法？可能我们自己再要反观一下。但是佛教的这个教义啊，它始终是这样来描述的。你什么时候呢，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从明眼的角度啊，这种真正的真理的话，那可能对你自己的修行来讲的话，会提高到一样的一个层次，是这个意思。那还有一种现象的话，不是说呢，就是对，就前面是讲到说是这个重罪轻报啊，然而呢，他们必定会苦尽甘来，绝对不可能会永远受苦的，因为没有因啊，他造的因全部都是善因，由于这种强大的善业力的力量，让他往昔的恶业用很轻微的方式呢，感受的痛苦就过去了，后面就是一片光明，他连享受苦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因不具足的话，果一定不会存在，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比如呢，修行人今生当中感受些微痛苦，无有损失，来世得安乐呀。所以，我们了知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心里面要真的能够接纳、想得通，修行会很自在。我今生当中感受的所有的痛苦，都把它当做一个消业的好机会啊，这是让我呢修行继续增上的，让我临终有更加的把握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好的机会。这怎么能叫损失呢？这个不叫损失，因为它必定意味着我来世会得到永久的安乐。那另有一些人呢，勤奋经商啊，狩猎等获得财食，虽然个别人在现实中似乎很幸福，但必将乐极生悲，不可能始终享乐。换句话说，非法之人今生享微乐，无有利益，来世受痛苦啊！这个前面就是讲的说啊，如法之人呢，这个就是既生呢享受痛苦的话，无有损失，来世得安乐啊！这整个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于后面的这半部分的话，当你个别人他的这个求取福报的这个方式或者求取受用的方式，实际上都是用非法行啊，经商啊，尔虞我诈啊，缺斤短两。这个，然后狩猎，这些都是属于是造业的一些行为。那么现实当中呢，暂时看起来好像这个很幸福啊，然后受用就开始就变成富豪啊等等。但是他一定他的善根一旦用尽，这种善根就是还是属于他前世培积的这一可怜的那么一点善根呢，在他恶业力的这种强势的力量下呢，就快速成熟。成熟看起来他就比较有福报。过得还是很幸福的，但是呢，一旦他的善根用尽啊，马上就会出现了这个种种的恶难，来世也会堕落到恶趣当中去。这个曾经跟大家还提到过，因为前面有一段内容是涉及过那个霓虹国家，它前面不是7天当中降那个7宝雨，之后的话降土雨，将全城的人全部埋葬，一个都没有活下来，这样的这个公案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业果很复杂啊，我们每个人呢，如果很细致的能够把它弄得很清楚，这个比较困难。但是他的那个思路啊，对大家的修行一定会有帮助。就是我们在总体上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行善断恶，修行人的一个本分它是这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方法从暂时呢不明显，但是呢从未来长远来看，究竟的角度来看的话，行善断恶的人决定功不唐捐，就是他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因此呢，犹如在田里播下种子后已成熟一样，今生无论是苦是乐，都是夙业所感啊。就是你今生感受快乐也好，感受痛苦也好，都是自己的夙业，怨不得别人。其实确实也怨不得别人。如果，只是单纯的是因为他人的原因，跟你自己的业缘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可能落在你的头上的。因为每个人呢，相续中的这个业力 掌控的这个人的一生，掌控的这个人他啊去入到哪个地方啊，在那个环境里面过得好是好是坏，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全部都是业缘的那个力量。所以你碰到任何事情看似偶然，其实不偶然，它都有它的前因在啊。所以呢讲到这里的话，就是说无论是苦是乐都是自己的宿业所感，所以也怪不到别人，你就好好的去消化它就好了。遇到快乐的事情，那么你就高高兴兴的享受，然后呢你就继续去保持它，来让自己呢拥有一个强大的正能量。遇到不好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你要意识到这肯定是跟我自己前世的业缘有关系，否则它绝对不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就看你自己呢学佛的力度怎么样了，可以将伪缘转为道用呀，有很多的窍诀和方法。今天这堂课是不可能一一周遍的给你们讲得到，但是在长期的这个文思过程当中，这些教研懂了以后呢，在实际的现实生活当中尝试去用，这样的话才是比较像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味道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对此的话没有什么肯定或否定的啊，就是说到这个善业，或者说你寄生当中享受的感受到的苦也好乐也好，其实也不需要就是啊一定一旦遇到安乐的时候马上就肯定它，一旦遇到困苦的时候马上就否定它。其实你否不否定肯不肯定它就在那里，它就会出现，因为在你相续中有这个业的力量在那里的话它就会出现。所以在心态上面呢，是苦是乐都接受啊，不要太执着，这是一个比较符合修行人尤其是佛教徒的这种心态的话，其实这一点因为它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去摄持，他的这个状态的话就跟世间人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嗯，那么换的一个世俗一点的话来讲，就是他在碰到这个兴衰苦乐得失的这些这种变化的时候的话，他的心会比较坦然，要比世间人坦然的多，也安稳的多啊，就会坦然去面对。也就是说昔日的无期之因啊，到时必定会成熟无期之果啊，昔日的这个无期的这种因缘的话，它一旦成熟，果法一定会自己呢去感召啊。它不成熟的话，只不过是因缘暂时没不具足而已。那么一旦成熟的话，一定会有这个果报现前。今生呢，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呢。人的一生，观待整个无始轮回来讲，其实就是一刹那。所以痛苦或安乐也无有重大的利害啊，好似呢梦境一般啊。就是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很殊胜的教研。这段是一个很殊胜的教研，我们如果能够把寄生当中暂时感受的这种喜怒哀乐苦乐好坏的话，就把它当作像梦境一样啊，今天做了个好梦，明天做了个噩梦而已的话，对它不用特别的执着，不要源于这个外境的话就丧失了自己最初的这种本心，这个是属于修行人的一种修力啊，修行人的修力。因为从整个轮回来看，你的一生其实也就像一瞬间一样，只是呢成熟了你往昔所造作的一个善业或者是恶业，或者呢就是一生当中成就了一些的业力，业很复杂啊，跨度呢这个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非常的复杂，哪个业成熟哪个业没成熟，哪个业未来将会成熟的话，这一点只有佛陀才能够认知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作为佛教徒，对于这个因果的正见具足的话，你没办法预测你未来会遇到的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确实很难。但是的话你有办法说，在你呢这个突然之间遇到了这些好事和坏事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绝对跟世间人是不一样，你会用一个修行人的眼光去对待它，让它变成自己的一个菩提的资粮，这一点的话是我们修行人应该要做的。那然而呢，后世却是无边无际的，若苦定苦，若乐定乐。其实若苦定苦就是，如果说你造的是苦因，那么决定感受的是苦果；如果你造的是乐因，肯定感受的是这个乐果啊。因而想要长远的这个想到长远的苦乐呢，我们一定要在今生今世以善心精勤积累资粮，上供下施，以便成就所愿。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你看啊，这一生的话稍微苦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一生不得志也没有什么关系，本身轮回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看淡的东西，得志与不得志的话只是从世间人的角度，出家人或者说修行人所谓的得志就是你修行到位就叫得志了，修行不到位叫做不得志，他跟世人的想法都是反着走的。所以世间的这个暂时有漏的福报得不得志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关键一点的话，我为了未来的这个苦乐 我未来如果想要得到永久的安乐，想要得到解脱的安乐的话，即身现实当中现在还自在的时候，就要尽情的去积累资粮，上供下施，以便成就所愿。这就是还是那句话，你想成就一个愿望是需要靠福报去撑着的。如果福报不够，虽然你心里面特别渴求那些很好的愿望，它也只能是成为一个空愿而已，就是只有愿，永远成熟不了。为什么？福报撑不住嘛。啊，没有那个福报能够成熟它，成熟你心里面的那种好求啊，心里面的那种所想。这个的话，其实做任何一件事出世间的事情，都是需要靠福报去撑着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自己现在自在的时候呢，要精进的断恶行善。哎，下一堂课开始，我们就讲到的是忏悔的部分嘛。这个忏悔，它主要是讲到忏悔自己往昔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罪业，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罪业不清净啊，如来藏的光明就不现前，你的佛性就显露不出来。福报不够，你所有的所求，就是修行方面的这些所求和所愿就实现不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集资进账是最重要的一支，整个藏传净土法往生的四因，集资进账的话占了90%的篇幅，就是它这个篇幅是比较大的啊，90%稍微多了一点吧，说的可能发清净愿那一部分也比较多，但是的话最大一篇幅就是在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要顶礼，要供养，要忏悔，要随喜，还要这个做种种的这些法行的话，来清净自相续当中业障，圆满自相续的功德，最终的成就所愿。对于我们学净土的人，成就所愿当然是想往生喽，寄生临命终时得到往生嘛，这就是我们的所愿。你有了福报，你才有可能成就啊。所以在寄生当中呢，积累资粮啊，上供下施啊，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呢是往昔造弥天大罪之人，恶业果报成熟在眼前，也就另当别论。除此之外，其他人自此至死定会享受安乐。这个并以呢集资立死后呢，立即如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讲到什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到呢，如果寄生当中啊，你它是根据前面这句话来的，就是你寄生当中如果能够以善心啊，尽情的积累资粮，上供下施，就可以成就所愿。但是我们还是发现有这样的一种修行人呢，就有一部分修行人呢，他今生当中也是尽情的这个啊积累资粮，上供下施，但是他成就不了所愿，他还是感受了种种痛苦。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往昔曾经造过很重的罪业，他的这个恶业果报的话，就源于他这一世的这个学佛啊，这一世的善根力的这种力量呢，成熟在现前了。成熟在眼前的话，他感召的就是那种痛苦啊，他的感召的就是一种痛苦，但是不代表他啊这个后世啊，就或者说这个后将来或者后世的话，永远就只可能感召痛苦，这个是不代表的。他只能说是暂时，他强大的那个啊很严重的恶业的话已经成熟了，就像这个苹果树呢，它苹果已经长熟了的那个状态，你想让它马上就消失，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它必须要有它那个成熟的一定时间，要待在那里的那样的一个果啊，就是这个果报呢要让它承受过去。但是像这种的话，其实就是它也只是一个暂时的一种痛苦的现象，到了未来它依旧是光明的未来，因为这是修得非常到位的缘故。所以大家也确实也不能够因为有些人外向上面呢有很多的委员呐，有很多的不顺，就说哎呀他学佛肯定没学佛，否则学佛学得好怎么会出这些委员呢？这个话其实是说的是没有根据的。你怎么样确定说学佛好的话就一定不出委员？这个在经教当中都找不到这样的依据呢。经教当中的话他倒是有说明的，说是很多这种这个具有强大的善根力的人，通过他这个强大的这种善根力的话，它会有重报重罪轻报的那个情况啊，这个是经教里有依据的。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定是这样子，有些人他就是修的就是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顺缘很多，有些人的话在修行过程当中确实会出现一些这个痛苦啊委缘，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不要妄加揣测，不要随意的评判某人修行好某人修行不好，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合理的，只是你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不成熟的分别念而已。所以就不要再把这种思想往外扩张了啊，就是自己的慢慢的多闻思啊，多去在佛教的见解上面去缘取，让自己的相续成熟， 那个时候呢，你说出来的一句话对别人是有饶益的，否则的话，就现在这个很多学佛的这些道友们呢，这个学佛这个文思没文思到位，然后想当然的去理解佛法，还喜欢跟别人讲，讲完了之后的话，你引导一大帮子人跟着你一起生邪见，就是你还不觉得自己这个是邪见，然后呢，人家也认为佛教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说法应该是这样子来理解。实际上的话，你给人家传播的是邪见，那个罪过也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说话还是要负责任啊，就是佛教里面真正的思想是怎么讲的，那你就如理如实的讲，不要夸张，不要改变它本来的意义。这个是对自己负责，对佛法也负责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呢，就是因为现在呢。一个角度来讲呢，佛学会的居士啊，就是有一定的文思基础之后，确实呢显现的比这个不文思的一些，只是懂得烧香拜佛的这个佛教徒要好很多。但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还是不够的啊，有很多的道友的文思的量不够，所以说出来的这个知见的话，他确实也有偏差比较大的那种情况，而且他还使劲的往外讲。啊，到处跟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带着夸张的，带着自己一厢情愿的，带着一种想当然的说法，这个叫不负责任，啊，不负责任，这样的话是行不通的。要想把佛法告知他人，就是要如理如实的去宣说，啊，道理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那带着有这种善巧的话，慢慢的引导对方，让别人真正懂得佛法的真实的这个正见，这一点很重要，啊，这点很重要，啊，那么再说到呢这个。就是说什么呢？除了这种啊，往昔造过弥天大罪的人的话，像其他的人呢，如果你寄生当中能够很精进的去啊，培积资粮啊，忏悔业障，你从现在开始的话，自此至死定会享受安乐。就是其实这就很明显，他会很明显，他今生来世，他马上就会出现很多的顺缘，然后呢是度过的跟世间人比较起来都会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人生，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学佛，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啊，这是比较普遍，也是呢三宝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所以并且呢这个这个就是说他以呢这个集资的力量啊，就是积累资粮的力量，死后的话马上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福报具足嘛，他的所愿就是临终求往生，所以到临终的时候他这个愿望就可以圆满实现。那下面的这一段哦，下面这段内容呢，不会讲的特别广，因为它跟那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修曼札有关系，就实际上是曼札的一种修法来积累资粮。我们这个呢就属于是附带的，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呢你们学净土的道友可能就是单凭这一段内容啊，直接就可以修曼札的话也比较困难。那我们看了一下上师在解释这堂课的话，这一段也没有做那个很详细的讲解，或者强调大家从今天开始的话就是开始修曼札，并没有这样做强调，所以就是把它这个大致的这个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过去，然后你们还是可以通过平时的，比如说，自己正常的一些法型呢，去集资进账。如果真的对于修曼札来集资进，来积累资粮感兴趣的道友呢，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上师的那个讲记啊，那个总共那个引导的话，就是供曼札罗的那个引导，有几堂课的内容，可以呢自己去看一下视频啊，然后看一下讲记。然后呢，这个，智慧佛网上也有那种啊，现场就是录下来上师供曼札的，那个就是具体的那个方法，就是他那个上师是怎么供的啊，现场也有一些那种啊，这个小视频啊，你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问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简单的把这段内容过一下，就是现在呢来介绍供养的具体是修法。其实说到这里啊，多说两句呢，那个。供曼札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它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我们平时如果要想积累一种善根，要自己去身体力行，也是要付出艰辛的。但还有一种很方便的方法，就是你坐在你自己家里的坐垫上，然后呢，用这个米或者说谷物或者说呢七宝各种的这种啊，这个就是有功德的这个材质的话。来呢，这个修集曼茶的话，它是一个迅速圆满资粮的方便法，但是它肯定就是一方面呢是观修的这个对境，一方面的话是自己的那个发心，一方面呢是借用整个这个仪轨的那种加持力， 就能够啊，内外因缘具足，就能够产生广大的这个善根。哎，这个曼匝的修法是不能忽视的，确实功德非常大啊，确实功德非常大。但是呢，详细的了解呢，还需要道友们自己去参考一下。上次在讲这个潜行引导文的时候呢，专门有一章节就是那个修曼匝罗，那一章节也只有几堂课吧，好像四五堂课啊，就是。这个后面一部分是有一部分的断法的内容，那个不看都没关系。就是前面呢有几堂课讲到了修曼匝的功德，然后讲到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方法啊，那一段你们要是看一下，确实想自己也想修修曼匝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那段内容去做一个借鉴哈。那下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的这个具体呢，就是依靠曼匝来呢这个培积福德或者来供养三宝的那个方法呢，说观想福田，要按照顶礼时归依境的观想那样来明观。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按照我们这个，可以有两种，就是一个的话就按照我们宁玛派的自宗的这个归依境啊，就是中间是莲师。然后周围的话就是我们上面是尼玛的传承祖师，然后的话这个前面的话就是贤劫千佛八大菩萨，然后呢这个这个以及呢这个佛陀的声闻弟子阿罗汉等等等等的这个所有的这样的尼玛的那个皈依境的那个对境的话来做观想。还有一种观想的话，这个顶礼时皈依境的这个观想呢，这个地方是指的是我们在藏传净土法里面顶礼阿弥陀佛，其实就是前面那个明观福田的所观想的这个阿弥陀佛，西方三圣的这样的这个对境来作为观想皈依境。来观来明观啊，这两个都可以。然后呢，简明扼要的宣说一下37堆曼茶罗的观想次第后，按通常的仪轨而供养曼茶罗。这个37堆曼茶罗的观想次第呢比较复杂，在前行当中，它有一个37堆曼茶罗的那个供盘的那个图片，你们自己的话可以去参考。如果这一块觉得哎呀这个没人教我，就一塌糊涂，确实搞不懂，那么就放下也可以。直接步入到后面的那个按通常的仪轨，直接就是开始供这个或者三生曼茶罗，或者七堆，就是我们比较一般像这个前行啊，就加行班的道友在修那个10万遍曼茶罗的时候，都是修那个七堆曼茶罗，直接这个也可以，哎，也可以，它就是一种积累资粮的方法。那么供曼茶罗时呢，只是将其中的供养大恩具德助根本及传承殊胜上师，这是它里面的一句话。略加改动，变成什么呢？供养护主阿弥陀佛及十方诸佛菩萨众，愿自他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祈请魅力友情悲悯接纳，赐予加持。就是把这句话呢改为这个啊，就是希望自他一切众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希这个自己呢就是就是说是魅力友情啊，祈请菩萨接纳我的供养，赐予我加持，是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意愿。这样发愿之后呢，如音念诵三声曼茶罗。首先呢，化声曼茶罗是嗡阿訇啊，它是起到了这个嗡阿訇，当然起到的这种清净增长还有转变的那个作用啊。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大致的意思呢，到有没有懂得它起它的这个咒语的那个加持力不可思议啊。就是在这之前念了这一句嗡阿訇的话，就是包括你的贡品啊什么的都能够得到一种清净增长。啊，转变成了诸佛菩萨享受用的啊，这样的这种殊胜的妙物啊，就起到这方面的作用。然后他说，百数俱止3000世间刹，充满人天七宝等财富，以及我身受用悉供养，愿获转法轮王之国证啊。这个转法轮王之国证，这是指的是佛果啊，就是我呢是把这个这个百俱止劫当中的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的刹土当中充满了人天啊，人间天上的这些七宝等财物，以及我自己的身体和受用啊，就是等于是把我自己也供出去了，就是我的身体和受用全部供养三宝啊，希望能够得到佛果的果位啊，这个意思。第二段报身曼茶罗，所以大家看这个修曼茶罗，可能有些道友知道，我说我是法师，我看到那个修曼茶罗就是拿了一个那个曼茶的底盘啊，拿着一把米，天天就往上面撒撒撒，擦呀擦呀擦，这个到底能有多大的福报呢？它不是说在本身它那个动作上面有多大的福报，而是在于它的这个发心 啊，在于它的这种仪轨所代表的那个意义，以及它的这种强烈的这样的这个菩提的这个发心，和它本身这个修法的这个仪轨的那种加持力的话，可以产生那个很圆满的那个福报。就是这个话，我们自从咱们自己的话，应该要明白对这些修法不能够生起轻视心哈。说到这个报身曼陀罗呢，说报身佛处大乐密严刹。具五决定五部供堆者，供养无量玉庙赞供云，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啊，就是这一段的话，实际上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五方如来啊，五方如来。当然，这个五种决定的话，五种决定的话，应该是有它里面应该是指的是那个，这叫什么呢？啊，身决定啊，眷属决定啊，它有这些，就是有那个五决定的那个内容，还有五部的话，就是我们说到那个五方佛，啊，报身佛当中呢，讲到了这个五方佛啊，就是南方宝积如来，然后西方阿弥陀佛啊，北方的话好像是不空成就如来啊，中央的话是毗卢遮那佛，对吧？那还有东方是什么？就是总共的话，它有这个，五部如来的这样的，就是它那个供堆呢，就是报身曼陀罗的供堆就是五堆。那么这五堆代表的是这个五部如来，然后源于他们做呢供养无量的，那就是报身刹土当中具有无量的这种殊胜的供品啊，就是用一种供云的方式，就是那供品呢如那个密云寄居的。这样的方式，愿获圆满报身之果位，这个还是指的佛果啊，因为佛果它可以从法报化三身来讲，它这里呢是说获得圆满报身果位，还是指的是求证佛果的意思。那法身曼陀罗的话，就是现有清净童子贫佛身，这个清净童子贫佛身总体就指的佛性啊，我只能很笼统的讲了，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它属于有点像这个密法的一些词句啊，那么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的去解释，但是总体的这个就是指的是我们每个众生相续当中的那个佛性啊，就是从来融入不动的这样的一个佛性啊，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啊，这个供养持名名点清净刹。啊，愿获殊胜法身之果位啊！这个后面的话，它前面的这个就是清净童子贫佛身，还有呢大悲不灭法性有五事，以及呢这个供养持名名点清净刹，它这里呢就是也是有代指的那个，就是究竟法身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这个不同侧重、不同侧面的这样的一种功用力，这样的一种妙用的那个含义，所以最终祈祷呢是获得殊胜法身的果位，还是指的是成佛。又诵呢七堆曼陀罗说啊，涂香鲜花遍大地，须弥四周日月是，观想佛刹着供养，愿助众生行佛刹啊，嗡日那曼咋啦。啊，波扎米嘎萨玛扎萨帕然那萨玛依阿訇，这个的话就是你们一般情况啊，前面的这个37对曼陀罗，还有这个3声曼陀罗，它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如果真的要想这个就是这样去供的话，就还是需要去参阅一下那个大圆满前行讲曼札的那一部分。那一般我们在供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一座呢开始想要供曼陀，首先供一个37对。然后呢，再供一个三身，然后就是以后面的这个涂香鲜花遍大地啊，一直到呢愿助众生行佛刹，然后把这个咒子念完，这个是一遍。念完这一遍的话，它就是供那个七堆曼陀罗啊，供这个七堆啊，一个就是什么东南西北，它这个四大部洲，然后加上一个日月啊，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加上一个，就是须弥四周日月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内容，然后加上一个中间，就是总共是一个七堆啊，总共是一个七堆，七堆的这个含义，然后做这个供养啊，做这样的一个供养。这个供养的话，它的目的啊，就是观想呢这个佛刹，观想呢自己面前呢有无量的佛刹，然后呢以这个须弥四周。啊的所有的这个精致的贡品啊的种种的啊写这个花香啊灯烛等等的这些做供养啊，然后 目的是愿助众生行于佛刹，它还是属于菩提心的那种发愿。那大致的情况是这样哈。那么这个七堆曼陀罗的话，修十万遍，就是按照这个加行班呢，修五加行呢，这属于它其中的五种加行的一种啊，就是这一种呢要修十万遍。那对于我们修学净土的道友呢，还是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里呢，因为只是简单的。跟你们呢，大致的就是讲一下那个，他这里这个拉拉丘哲仁波切他提到了固曼察的修法，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简单的过一下。那你们平时呢修学净土的话，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说你必须要供十万遍的这个曼察罗，你还是可以以平时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比如说观阿弥陀佛啊，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来呢，这个佩服集资进账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像今天这堂课前面所介绍的啊，身体力行去行持一些善法啊，身体力行的话，自己呢去啊，这个就是说在集资进账上面的话，能够有一个缘取的话，那可以使得自己临命终时有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是这样子的。那再说到呢，然后呢，在宋词说供养能喜善曼札。祈愿菩提道无障，证悟三世佛密意，不迷世间，不住迹，度化无边诸众生。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供养的话，能喜，能喜就是能够令诸佛菩萨生欢喜的这种善妙的、殊妙的曼陀罗。然后祈愿什么呢？祈愿菩提道无障，就是自他一切众生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在修行菩提道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障碍。并且呢，证悟三世佛密意，也就是三世佛密意，就是指的实相的意思嘛，就是并且能够证悟三世诸佛的这种实相究竟意义啊，既不迷乱在世间，也不安住在寂灭涅槃当中，就叫不迷世间不住迹。那就是我们大乘当中所谓的知不住三有，背不住涅槃的那个含义，就是安住的这个也不会安住在世间当中，但不会被世间所迷乱。也不会呢，这个远离众生而自己去入到寂灭涅槃啊，就是他始终会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啊，就叫度化无边诸众生，是这样子的。再诵三遍本论中的五生受用及善根，一切真实之供品，易幻七宝瑞相物，本乘三千世界中十亿日月须弥啊周须弥天人龙之助受用啊，易幻供养无量光。为离我垢贝那受啊，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内容啊。今天这里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呢就不重复。然后这个，说到呢，然后念诵三遍供养咒，这个供养咒在《喇嘛客诵集》里面也有，大家呢在晚上听上师课的时候，每天都会念三遍，也比较熟悉啊，就是那么让那扎呀，那么巴嘎巴的，班扎萨拉扎那，玛呀达那。啊达塔嘎达呀啊达三三不达塔达塔嗡玛哈班扎啊啊这个玛哈班扎呀玛哈啊耶卓巴扎呀玛哈布德巴扎呀玛哈布德兹达呀啊兹玛哈布德玛卓巴桑扎玛呀啊这个玛哈班扎呀玛哈布德玛卓巴桑扎玛呀啊巴兹萨瓦啊萨瓦伽玛啊萨啊萨瓦伽玛阿瓦那热那波修巴那耶梭哈啊就是这个念熟了之后的话它会比较顺了同时呢这个伴奏乐器就是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是一个供养咒那是供养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什么音乐呀啊鲜花呀啊这些东西啊就是这个供养咒的话它会比较顺了同时呢这个伴奏乐器就是因为它这个是属于是一个供养咒那是供养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什么音乐呀啊鲜花呀啊香啊灯啊等等这些呢全部以一种广泛观想普贤云供的那个方式就是说啊它这是无量无边啊如同呢这个云一样的就是属于是那个遍遍布遍布虚空遍布天际的这样的这种无量的供品然后呢供养上师三宝啊供养上师三宝一般像学院这边他这个平时在念诵那个供养咒的时候都会放一段音乐啊就是这一段念的同时会放一段音乐代表的供佛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放这段的话需要配乐啊但是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呢在你们在佛学会平时正常共修呢还是看条件如果说本身没有要求念这一部分呢就啊不放也没有关系哎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的话也想说我念供养咒的时候我放音乐如果家里条件允许当然没有问题如果说呢家里条件不方便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必须要这样去做自己的一幻供养就可以啊一幻供养就可以后面的话它是一个暂停记啊就是我以无有烦恼清净心正法财物供养善世尊 啊，依次供养以及二字道，愿助众生获得正觉果。意思说，啊，我呢是通过没有烦恼的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发心，然后用正法和财务这两方面，就是财法二施，啊，这两个方面的话来供养呢这个善世佛陀，并且依此呢供养的这个功德，以及呢这个福慧两种资粮的这种到位的功德呢，愿所有的众生能够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啊，就是他这种发愿，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殊胜的圆满资粮的发愿，跟这个供养制呢非常的相合啊，跟供养制很相合。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讲了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啊，整个供养制呢就已经圆满结束了。啊，只是啊，大家在学习这一段，因为作为居士来讲的话，他其实主要呢是以供养为主，那就是修供养为主，上供下施是呢作为在家修行人呢主要修的一种法性。这里面讲了很多的窍节，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啊讲到了这个，甚至就是讲到了这个潜心当中一种依靠修曼札的那个方式的话，就可以圆满资粮的方面方法。因为供养制本身它就是一个圆满福德资粮的很殊胜的方法，如果你供养的是法的方面的话，它还能够圆满智慧资粮呢。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修行人的话必须要拥有的一种福报。如果说福慧资粮不足够，那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成功。如果说福慧资粮圆满的话，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获得成就。啊，就是你们自己呢，对于前面所学过的内容再好好的温习一下。那把里面呢这个啊善知识所曾经讲过的那些窍诀呀，讲过的一些很方便的啊，借用很小的因缘就能够圆满资粮的这些方式方法呢，啊，自己记到心里呢，经常的去串习去用。那这个呢，到临命终时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把握啊，可以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好的，那下面的话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导友们如果想提问的，可以我们先做一个回向，是吧？那就把今天的这个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却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